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现在是3月23号晚上6点美国时间，北京时间3月24号早上6点。阿富汗总统加尼和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星期一在位于马里兰州的总统休假地戴维营与美国高级官员展开会谈。加尼总统表示，阿富汗与美国的伙伴关系是两国关系的基础，他感谢美国把自由和希望带给了阿富汗。这位阿富汗新领导人誓言要打败试图推翻羽翼未丰的阿富汗政府的塔利班反叛分子。阿富汗的战火延续了13年多，基地组织2001年对美国发动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入侵阿富汗打击积极分子。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国防部长卡特以及财政部长杰克卢共同主持戴维营会谈。克里表示，各位领导人这一天会静下心来认真思考，在一个开诚布公的气氛下讨论阿富汗的国度问题。加尼总统和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星期二将会晤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副总统拜登。星期三，加尼将在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星期四，两位阿富汗领导人将前往纽约会晤联合国官员。美阿会谈的主要议题是美国从阿富汗撤出仍在那里的9800名军人的速度问题。这些军人的任务是向阿富汗军队提供咨询和训练。美国战斗部队已经在去年年底前全部撤出阿富汗。阿富汗领导人则寻求减慢美军撤离的速度，因为喀布尔政府军每天都遭遇恐怖分子的袭击。美国官员说，没有迹象显示伊斯兰国在互联网上发出的威胁是信息泄露导致的。伊斯兰国称这些信息是100名美国军事人员的姓名、住址和照片，并鼓励其在美国的支持者们杀死这些人。一位美国国防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说，现役军人的安全一直是我们所关注的，我们鼓励我方人员启用适当的军队保护程序。这名官员补充说，各部门正在发出针对他们兵种的程序的适当通知。他还表示，国防部严肃对待一切针对军人的威胁。这名官员被问到伊斯兰国登出的信息是否能在网上搜索到，他回答说，有很多信息通过脸书媒体报道传播，当你把所有这些联系在一起，就很容易得到信息。一个自称是伊斯兰国黑客部的组织星期天说，那些现役军人的具体信息是来自政府服务器和数据库。他们称那些军人参与了美国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发动了空袭。但是国防部官员说，看起来激进分子并不是从美国政府网站得到的消息，这些信息大部分是公开的。沙特阿拉伯外长星期一说，如果无法找到和平方式终止也门胡塞反叛武装对哈迪总统政府的袭击，阿拉伯国家将对胡塞武装采取必要措施。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在利雅得对记者说，阿拉伯国家将努力保护该地区不受侵犯，并谴责他所说的伊朗对也门的干涉。与此同时，也门外长亚辛说，哈迪总统已经请求相邻的阿拉伯海湾国家对什叶派的胡塞反叛武装进行军事干预。胡塞武装去年9月夺取了首都萨那，目前正向哈迪总统在南部的大本营挺进。哈迪上个月逃离了在萨那的软禁。安全官员说，反叛武装派遣数千人的部队南下，星期一拂晓时分，他们向亚丁靠近时与当地逊尼部落交战。英国上个月撤走了在也门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并由于安全原因暂停了在那里的工作。美国官员星期六宣布，所有剩下的美国工作人员都已从也门撤离。之前一天，在萨那的两座清真寺发生2起自杀炸弹爆炸，造成137人丧生。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爆炸事件负责。乌克兰星期一再次指责亲俄分离分子违反双方上个月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签署的停火协议。乌克兰说，反叛分子向乌东政府军阵地发射火箭炮和炮弹。乌克兰军方发言人李森科说，在过去24小时的战斗中有6名士兵受伤。他说，分离分子向政府军的一个阵地发射了导弹，并向其他阵地发射了迫击炮弹。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六和星期天，乌克兰军方指责反叛分子炮击了政府军在乌东的多个部队。今年2月，美国现有房屋出售数量比前一个月稍有上升，上升幅度为1.2%。全美地产经纪商协会星期一发布的报告还指出，房屋出售价格比一年前同期上涨了4.7%。如果全年的房屋出售都能保持这样的增长率，那么今年将有488万栋房屋易手。经济学家密切注意房屋销售的情况，因为房地产领域的严重问题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星期一出台的报告提供了有关现房的销售情况，现房占房地产市场的绝大多数。星期二，专家们还将公布新房出售的数据。以上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来自美国南部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克鲁兹宣布呢，将要参加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亲克里姆林宫的势力呢，最近组织了欧洲极右翼政党在圣彼得堡聚会。有批评人士说，普京当局一方面在准备在5月9号呢，战胜法西斯70周年呢，展开一系列庆祝活动，但是另一方面，却同法西斯的支持者密切关系。批评人士说，这是俄罗斯的耻辱。详细内容，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当地时间星期一凌晨因病不治，在医院去世，享年91岁。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新闻报道。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宣布他的父亲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病逝的噩耗，并高度赞扬了李光耀为新加坡做出的卓越贡献。
Good morning, my fellow Singaporeans.
早安，各位新加坡父老乡亲。我沉痛地宣布，李光耀今晨在新加坡中央医院安详地仙逝。我们第一位开国元勋已经去世，他激励我们，鼓舞我们，团结我们，给我们今天。他为新加坡独立奋斗，从无到有建立我们这个国家。我们为是新加坡人而自豪。在缅怀他逝世时，让我们敬重他的精神，万众一心，为他的理想而努力。
当地时间星期一凌晨3:18，李光耀在新加坡中央医院病逝。2月5日，他因患肺炎送医治疗，治疗期间各界民众祈祷他能早日康复。新加坡各界民众纷纷来到总统府前，在吊唁卡上留下他们对新加坡第一位总理的缅怀。
他为建立我们的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给了我们称之为家的国家。如果没有他，世界版图上永远看不到新加坡。他非常关心人民，我对他特别崇敬。他去世了，我非常悲伤。
He's a wonderful man.
他是非常了不起的正直的人，我尊敬他为新加坡所做的一切。我很伤心他不能够活到8月9号，看看新加坡成立50周年。我来这里留言，感激他为新加坡的贡献。
我觉得他的遗产是他不想威胁、恐惧、屈服，坚定不移地执行他的决策，当然也给了我们的今天。如果没有他，没有他的政策，我今天就不会在这里骑车了。
他的去世对我们全家都影响很大，愿上帝保佑他的灵魂。没有他，就没有我们今天的一切。
李光耀1959年成为新加坡第一任总理，领导这个国家长达31年，使这个犯罪和贫困问题严重的港口城市成为亚洲最繁荣的国家之一。李光耀执政期间，他顺应市场的政策备受称赞，但他严密控制媒体、政治反对派和公众抗议，招致国内外的批评。几年前，李光耀开始远离政治生活和公众视线，他仍被视为他的长子、现任总理李显龙政府非常有影响的人物。新加坡政府宣布为李光耀举行为期一周的全国哀悼，李光耀的葬礼将于3月29日举行。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谈到李光耀呢，在他执政期间，新加坡成长为东南亚最富裕繁荣的国家之一了。李光耀呢，被誉为是新加坡的国父，但是呢，由于他在任期间呢，长期实施所谓的威权统治，李光耀他的一生呢，也可以说是备受争议。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所做的一篇有关李光耀的综合报道。
李光耀1923年9月16日生于新加坡一个富裕华人的家庭，祖籍中国广东，为第4代华裔新加坡人。 李光耀自幼接受英文教育，并受到英国文化的强烈影响。二战结束后，李光耀前往英国留学，于1949年毕业，随后取得律师资格。1950年，李光耀加入了一个由旅居英国的东南亚人所组成的以争取马来亚独立为目标的团体——马来亚论坛。同年8月，李光耀回到新加坡，开始从事律师工作。1952年，马来亚邮电工人大罢工，李光耀被聘请为邮电工会的法律顾问，谈判最终达成了有利于工人和工会的协议，李光耀也因此声名远播，结果成了100多个工会的法律顾问，这为他后来从政赢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1954年11月，李光耀与左派学生和工会领袖成立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并出任秘书长。1959年，新加坡取得完全自治。6月5日，李光耀出任新加坡自治邦政府总理。1965年8月9号，新加坡被逐出马来西亚联邦，成立新加坡共和国，李光耀担任共和国总理。新加坡独立以后，李光耀积极推动经济改革与发展，他推动创建工业园区，将新加坡打造成一个出口港，鼓励外国投资。同时，他也采取措施改善民生，他创立公积金制度，并进行卫生和教育改革等。在他执政的30年里，新加坡成为亚洲最富裕繁荣的国家之一。不过，接受了西方教育的李光耀在政治上并不民主，他强调合作和纪律，他打击政敌毫不手软。他曾把早年和他合作，后来对其统治构成威胁的社会主义阵线领导人林清祥拘禁20多年，驱出新加坡。另外，他还通过司法手段，如控告诽谤罪等，打压反对者。新加坡的国内安全法授予政府在必要时不经审判，即得以无限期拘禁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士。李光耀所发展起来的新加坡模式，即保持经济增长和实行严格的社会控制，使他成为亚洲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之一。他的治国效率和廉洁执政备受赞誉，可同时也遭到人权组织的指责，批评他限制政治自由。1990年，李光耀辞去总理职务，但他对新加坡政坛的影响一直在继续。李光耀和中国三代领导人都有很好的关系，和台湾的蒋经国关系也相当不错。李光耀与台湾领导人蒋经国私交甚笃，在1970年代，新加坡与台湾就进行了军事上的多项合作，他本人也多次访问台湾。1992年，李登辉上台以后，两人也曾交往甚密，但后来关系破裂。2000年，陈水扁上任以后，李光耀曾两次访问台湾，但与陈水扁的关系一般。70年代末，李光耀也开始与中国大陆交往，他会晤过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后，他还与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举行过会谈。正是在李光耀的推动下，中国和台湾1993年在新加坡举行了极具象征意义的孤汪会谈。不过，新加坡却是东盟国家中最后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值得一提的是，李光耀对邓小平一直十分尊重，他曾公开为邓小平主持镇压六四学生运动辩护，他声称此类举措实际上与人权问题无关，而是维护国家稳定的必要手段。邓小平对李光耀也很推崇，他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特意强调学习新加坡，学习新加坡经济发展经验和社会治理经验。近年来，李光耀在不同场合就中国话题发表看法，最著名的观点是美国应该继续在亚洲保持领导作用，特别是对中国进行有效制衡，引发中国不满。2013年，他又称赞中国现任领导人习近平胸襟宽阔，是曼德拉级别的人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阿富汗总统加尼和阿富汗的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本周访问华盛顿，预计呢，他们将敦促奥巴马政府在撤军速度方面保持一定的灵活性。 与此同时，白宫方面表示，在阿富汗活动的极端分子继续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构成威胁。阿富汗总统加尼还有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星期一将在五角大楼会晤美国的国防部长，随后呢将同美国国防部长、国务卿和美国的财政部长以及其他国家安全事务还有其他领域的官员举行会谈。星期二，这两位阿富汗领导人将会晤奥巴马总统还有拜登副总统，并造访埋葬有很多在阿富汗战事当中阵亡的美军军人的阿灵顿国家公墓。加尼总统还计划在本星期三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发表演说，并将于星期四的时候前往纽约会晤位于纽约联合国总部的官员。在下面这篇报道当中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阿富汗的局势，还有加尼以及阿卜杜拉访问华盛顿的背景。
多国作战部队撤离阿富汗之后，阿富汗军队和警力不仅要接管安全防卫，而且还要面对不但没有削弱，反而不断升级的塔利班的暴力活动。奥巴马总统去年五月宣布美军撤离阿富汗的时间表，距今已经快一年了。
我们将负责任地结束美国参与的历史最长的战争。
本周媒体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总统可能正重新考虑在2015年底时将驻军从阿富汗撤回一半的计划。目前在阿富汗的大约9800名美军为该国提供训练以及反恐能力方面的帮助。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没有证实相关报道。
总统将仔细听取他的国家安全小组和军事指挥官就这个问题，也就是以怎样的速度缩减驻军所提供的建议。
缩减驻军以及是否延长保留某些美军基地，将可能是阿富汗总统加尼到访华盛顿时要谈及的重点议题。这将是加尼就任总统之后的首次访美。他的前任卡尔扎伊下台时拒绝与美国签署双边安全协议，加尼就任总统之后立即签署了这个协议，取消了卡尔扎伊的夜间突袭禁令，并承诺在经济、选举和安全方面进行改革。美国进步中心的专家古纳瑟卡兰说，会谈的重点是安全和经济问题，不过也将为两国再度强化彼此间的承诺提供一个良机。
主要是要确保在加尼总统谈到反腐和改革努力时得到认同，我们支持他，他们真正意识到这是施政的核心，我们为此感到兴奋。
加尼总统和行政长官阿卜杜拉已经将经济发展和增长列为要务，这对于经历了数十年的战乱，近70%的人口不到25岁的阿富汗而言是一个重要议题。古纳瑟卡兰说，经过一段时间，美阿关系的重心将随之做出调整。
我们基本上将会从安全的视野转向经济发展议题。
古纳瑟卡兰说，经过必要的改革和发展，数年后，阿富汗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也将从经济受援国转向经济的参与者。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这个星期呢，将决定持续了好几年的有关伊朗核项目的谈判是否能够有结果。在月底，就是三月底，达成一项框架性协议的最后期限一步步逼近之际呢，谈判的各方都在表达各自的看法，而且对伊朗核谈判持戒备心态的美国国会议员们则在考虑，一旦达成协议的话，国会方面下一步应当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指出，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是仍然需要谨慎。
我们不会仓促行事，这是一个持续了两年半甚至更长的过程，但我们认识到现在必须做出重大决策了，而决策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得容易些，这是做出艰难决定的时刻，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协议。
几个小时之后，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
我们在一些领域取得了非常重要的进展，但在另外一些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如果我们要看到进展，现在就是做出一些非常艰难的决定的时候了，对伊朗来说尤其如此。
当谈判各方笼统地讨论会谈情况的时候，伊朗考虑的是具体问题。 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说，如果达成协议，必须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他指出，共和党主导的美国国会的分歧是达成协议的绊脚石。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考克重申，美国国会应当慎重地考虑可能达成的协议。奥巴马总统指出，同伊朗谈判达成协议是最好的结果，但中情局局长布伦南认为，如果达不成协议，也有其他的选项。他警告说，如果伊朗制造核武器，会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并承担严重的后果。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白宫方面表示，暴力极端主义同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行为呢，是美国面临的国家安全领域的两大挑战。在巴尔干地区，这两大威胁可以说是呢交织了在了一起。美国之音记者科斯特雷奇报道说，政治动荡、持续的民族矛盾，还有脆弱的经济，使得巴尔干各国可以说是处在风雨飘摇的境地。下面呢就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巴尔干西部各国有着大批穆斯林人口，跟俄罗斯有着历史和宗教的渊源，这使这些国家易受俄罗斯的影响，同时又面临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威胁。前美国大使富兰克·威斯纳曾作为有关科索沃最终地位问题的特使与塞尔维亚谈判，他说，虽然巴尔干地区不是各国势力争夺的主要焦点，但仍然受到波及。
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是保护巴尔干不受大国角逐的冲击，其次是不让中东问题影响到巴尔干。在第二个问题上，这是西欧、美国情报机构以及巴尔干各国部门要做的工作，他们要确保我们非常认真地追踪出入黎凡特和中东地区的颠覆分子的活动。
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等国通过了法律，制止本国公民成为激进组织的外籍战士，并逮捕了一些极端分子。不过，前美国国防部官员、目前在大西洋理事会任职的伊恩·布热金斯基认为，制止颠覆活动将是一项持续性的和长期性的任务。
随着时间发展，这可能更加紧迫，更加艰巨。
美国情报官员说，自从叙利亚2011年爆发冲突后，有2万多名外国战斗人员前去参战，其中至少有3400人是西方人。据来自巴尔干地区的官方数字，至少1000名外国战斗人员来自巴尔干地区。当前西方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也牵扯到巴尔干。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最近在参议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上指出，
Whether it's Serbia,
不管是塞尔维亚、科索沃、黑山、马其顿还是其他地方，他们都在枪口下。
俄罗斯试图利用他和塞尔维亚的传统联系来维持他的影响力，并积极扩大他在巴尔干地区的势力。塞尔维亚82%的天然气供应就依靠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还计划修建一条管线，穿越土耳其、希腊、马其顿和塞尔维亚。
俄罗斯获益于前苏联时代，当时苏联在基础设施方面在这一地区建立起了某种依赖关系，现在他们依赖的是俄罗斯的经济。
威斯纳说，为了制衡俄罗斯的影响，欧洲应当继续着手吸收塞尔维亚和科索沃加入欧盟，而希腊和马其顿则需要解决他们的长期纠纷。
By settling these questions,
解决了这些问题，就会排除俄罗斯可以利用的负面因素，就更容易维持和谐，而这种和谐是我们都需要的，也符合巴尔干自身利益。
分析人士说，巴尔干地区脆弱的机制、弥漫的腐败以及经济机会的缺失给了俄罗斯可乘之机。他们说，答案在于西方加大援助并加快融入欧盟的进程。威斯纳和布热金斯基都认为，融入是一条双向道，巴尔干各国自身也需要发挥主动性，大力推行改革，并努力达到成为欧盟正式成员所必须具备的标准。美国之音科斯特雷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来自美国南部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籍的一位参议员克鲁兹宣布将要参加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克鲁兹之前就已经暗示说他将正式参与竞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在星期天午夜过后呢，他在推特上通过视频正式宣布将要参选。克鲁兹在竞选广告中说，我相信美国还有美国的人民，相信我们能够挺身而出，重新坚守我们的承诺。他还向新一代的保守派发出了呼吁。今年44岁的克鲁兹呢，是第一位正式宣布要参加总统竞选的一位很有名的共和党人。预计其他几位共和党人将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呢，也要宣布参选。克鲁兹在2013年的时候当选了美国联邦参议员。持保守立场的美国的茶党，就是著名的 Tea Party， 对他颇为看好。他主张取消奥巴马总统的健保法，并且呢，裁掉美国的教育部等等。而另一方面呢，美国国会里面的民主党人，包括佩洛西呢，都批评共和党人出于政治动机来调查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还有他在出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来处理公务的事宜。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发自国会山的一篇报道。
国会共和党人目前在继续施加压力，要求希拉里·克林顿把他的服务器交给中立的第三方。众议院议长贝纳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再次强调，这对调查班加西领馆袭击事件的真相至关重要。
我们需要克林顿国务卿做出正确的选择，这样我们才能找出这次针对美国公民的袭击之前、过程当中以及之后的真相。
他说，中立的第三方可以是联邦调查人员、退休法官或档案专家等。国会众议院班加西调查委员会主席高迪议员说，国会还向多位克林顿前助手发出传唤，要求他们交出相关的电邮。委员会还准备要求克林顿就班加西事件以及电邮问题到国会作证，但日期尚未确定。不过，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认为，对班加西事件的调查已有结论，不应该再继续。
我觉得这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
佩洛西还说，共和党人对希拉里·克林顿的调查，用他的话来说，连头发都不肯放过。他认为这是共和党人试图从政治上击败希拉里·克林顿。
我认为他们会继续对希拉里·克林顿进行调查，不管是他的头发还是他的电子邮件。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最近被爆出2009年到2013年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服务器和私人电子邮箱，而不是用政府电邮系统处理公务，再度引发国会共和党对班加西袭击事件的积极调查。虽然希拉里·克林顿尚未宣布参选，但分析认为他是2016年总统大选中民主党的领先者。民调显示，电子邮件的争议爆发后，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率略有下降，但多数调查显示他仍然在可能参选的民主党人中间处于领先地位。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柬埔寨人呢说，他们希望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的到访呢，能够为柬埔寨女孩子的教育前景带来积极的改变。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新闻报道。
柬埔寨的彭城市就读暹粒当地一所小学六年级。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访问了这所小学，彭城市说他希望至少能够念完高中，但是担心自己可能跟其他的女孩一样得辍学帮忙家里的生计。
如果我必须帮助我父母，我就一边打工一边上学。
这所小学的校长说，他希望米歇尔的到访以及美国提出的让女孩学习的倡议能够协助彭城市这样的女孩。
我认为让女孩学习是非常好的计划，因为柬埔寨传统重男轻女，但是现在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女孩身上。
全球总共有11个国家参与帮助女孩就学并完成学业的让女孩学习计划，柬埔寨是其中之一。这项计划有一部分是通过美国和平队的志愿者支持，由当地社区主导的解决方案。美国和平队在全球60多个发展中国家都有志愿者。
当女孩们受教育，学会读写与思考，她们就有工具可以发声，讨论不公平的现象，要获得平等对待，也有助于她们参与本国政治，要求领导人负责。当他们的需要和愿望无法得到满足时，呼吁改变。
米歇尔星期六访问柬埔寨一所高中时表示，未来的任务就是说服社区让女孩们完成学业。全球有6200万女童失学，发展中国家女学生的辍学率也一直令人担忧。柬埔寨教育部长洪尊纳隆表示，
因为贫穷，一些孩子们，尤其是女孩子们，无法完成学业，接受大专教育，因此柬埔寨欢迎第一夫人米歇尔提出的倡议，让柬埔寨的女性能够像发达国家的女性一样受到良好的教育。
柬埔寨地方权益团体的负责人方女士星期六和米歇尔举行完讨论会之后，对相关计划表示乐观。
美国第一夫人的访问非常好，不只是我们的国家，也是为了全世界。我相信这项计划鼓励大家重视教育，尤其是女孩们的教育。我认为让女孩学习计划有很多正面的影响，虽然我们可能不能马上看到成效，但是我有信心未来一定会看到的。
美国之音柬埔寨语组记者从柬埔寨发来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朝鲜军方威胁呢，要击落韩国的活动人士计划放飞穿越戒备森严的南北交界处的气球。气球呢，将运输10000张好莱坞的电影，叫做《采访》的这部电影的 DVD 盘。这部名为《采访》的电影呢，是一部虚构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呢策划刺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好莱坞喜剧片。韩国的活动人士说，他们计划在3月26号这一天呢，要发放气球，把电影的 DVD 还有50万张传单经过非军事区的上空送到朝鲜境内。朝鲜官方的中央通讯社称，这一计划等同于是事实上的宣战，而韩国的军方则表示，假如朝鲜方面对着朝韩国的境内开火的话，就将予以还击。非军事区的韩国一侧的居民抱怨说，活动人士的作为有可能会给当地的居民的生命带来危险，有可能使他们成为朝鲜方面攻击的目标。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由于筹划反公车性骚扰活动在国际38妇女节前被中国警方抓捕的5位女权人士的案件持续受到外界的关注。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回的报道。
今年38妇女节前夕，北京、广州等地的近10位女权主义者因筹备反对公车上性骚扰的宣传活动遭拘捕，其中仍未获释的李婷婷、韦婷婷、郑楚然、武蓉蓉和王曼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刑拘，关押在北京海淀看守所。被外界称为女权五杰中的武蓉蓉的律师王飞3月18日在网上表示，16日到看守所会见武蓉蓉。武蓉蓉称患有中度慢性乙肝，且在发病期，但未获安排治疗，随身携带的药物也遭扣押，又因担心传染，每天要睡地上。律师与看守所多次沟通后，看守所称已安排睡床板，并积极为他治疗。但3月18日再次会见时，武蓉蓉称情况并未改善。 有关武蓉蓉病况的消息在网上引发广泛关注，许多人批评不人道。后经律师再次控告和交涉，看守所回复已送公安医院检查，但此回复尚无法得到证实。武蓉蓉的好友叶静环女士等16人3月20日上午到海淀看守所要求改善武蓉蓉的待遇，并询问其最新状况。据叶静环介绍，他们在看守所外围遭到警察拦截，并被带上几辆警车分送4个派出所，后得知受到口头传唤，至21日凌晨才陆续获释。叶静环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据武蓉蓉丈夫说，武蓉蓉因肝病今年2月住院治疗12天，出院后遵医嘱服用抗病毒药物进一步治疗，随身携带药物，但在看守所不允许她吃自己带的药物，说这是看守所规定。而武蓉蓉的丈夫3月10日从杭州赶到北京给妻子带来一瓶未开封的药，也遭拒绝。叶静环说，
我18号晚上给北京市监管总队打电话，一个姓郑的接的，我就跟他说了武蓉蓉的情况，要求他们呢调查处理。他呢否认我说的情况，说你说的情况是不可能的，说一定会给他治疗的。我说我希望能听到你这样说，说能够一定给他治疗，但现在呢传出来的话就是不给他治疗，也不让他吃自己带的药。
叶静环表示，他和许多人都担心警方正在制造第二个曹顺利事件，强烈要求立即释放武蓉蓉，不要让他成为第二个曹顺利。毕业于北大法学院的维权人士曹顺利女士，2013年9月14日应邀前往日内瓦参与联合国人权活动，在北京机场被警方带走，并被以涉嫌非法集会罪关押在北京市朝阳区看守所，同年10月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逮捕，本身患有肺病、肝腹水、子宫肌瘤等多种疾病的曹顺利，在被关押期间健康急剧恶化，家属和律师多次申请保外就医都遭拒绝，且未得到及时救治，直至被迫送医院抢救无效，2014年3月14日在医院逝世，年仅53岁。叶静环说，
我现在就是担心他这个病恶化，像他这个病吧，他还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的，如果不用药控制呢，就变成大病，就没法治了。现在我在网络上我说了很多这样的话，就是人道主义大倒退，不给他吃药，也不送医院治疗，这就是严重的没有人道主义了，没有人道了。说的严重的，他就是故意虐待。
记者星期一下午多次致电海淀区看守所的几个电话都无人接听，最后一位接听的男士表示，对记者提出的询问无法回答，要求记者联系市局负责接待媒体的。此外，据另一位被押在海淀看守所的女权活动人士王曼的北京律师赵霞的消息，3月20日在公安医院会见王曼，她因3期贴贴贴公交反性骚扰事件而被刑事拘留，因连日审讯频繁且长至5夜，身体疲劳导致心脏病发，现住公安医院治疗，现在病情已得到控制，暂无危险，律师认为已不应继续羁押。同时，据李婷婷的律师燕欣消息，周五下午计划再次会见麦子，等待许久告知在提审，一直等到下班时间会见未果。燕欣律师星期一上午在网上通报女权五姐妹案会见情况说，上午8点即至海淀区看守所等待会见，第一波进去再次被告知李婷婷已经被提走，对这种多次变相剥夺律师会见权的行为，本律师表示严重抗议，并已向海淀检察院住所检察室严正投诉，下午继续要求会见。燕欣律师星期一下午近5点向美国之音证实，他下午再次要求会见，还是被以提审的理由拒绝会见。燕欣律师表示，他星期二上午还会前往看守所要求会见李婷婷。这些年轻的女权人士被抓，引发国际社会， 尤其是全球妇女团体的关注，并发起全球联署，要求当局立即释放他们。美国和欧盟官员也提出批评，敦促立即释放，并让他们得到法律协助。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上周五呼吁立即释放五位女权人士，称北京加二十无女权人士依然被拘一事提醒我们，当其他基本人权被剥夺时，我们无法推进女性权益，而且当应对紧迫社会问题的个体崇高愿望被寻衅滋事的幌子扼杀时，男性和女性一样会受到影响。由于五位女权人士是在北京举行的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20周年前夕被拘捕，世界妇女界将他们称为北京加二十无女权人士。那次盛况空前的大会在北京郊区举行，时任美国第一夫人的希拉里·克林顿出席。会议制定和通过了旨在提高全球妇女地位、消除对妇女的歧视和暴力、保护妇女人权、促进妇女参与经济发展和各项决策等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在俄罗斯，亲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势力呢，最近组织了欧洲极右翼的政党在圣彼得堡聚会，招致了众多的谴责。批评人士说，普京当局一方面在积极的准备在5月9号战胜法西斯70周年的庆祝活动呢，而另一方面却同法西斯的支持者，就是说呢，欧洲的一些极右翼政党呢，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批评人士说，这是俄罗斯的耻辱。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回的报道。
大约150多名欧洲极右翼政党和俄罗斯民族主义势力的代表，星期天聚会圣彼得堡，举行了一个名叫俄罗斯保守论坛的活动。这次活动由带有排外色彩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势力祖国党以及俄罗斯民族文化中心主办。参加会议的欧洲极右翼政党来自德国、奥地利、希腊、意大利、英国、瑞典等国。俄罗斯的波罗的海通讯社说，这些欧洲极右翼政党代表了新纳粹和极端民族主义势力。新报的报道说，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希特勒的信徒，这些人见面时以行纳粹举手礼互致问候。俄罗斯著名新纳粹分子米里恰科夫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几年前曾因为虐待动物，甚至把一只宠物幼犬砍头，并把这些照片放在社交媒体上，招致各方的强烈批评。米里恰科夫目前是乌克兰东部俄罗斯支持的分离武装的一名战地司令。主办会议的俄罗斯祖国党同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祖国党领导人同时也是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的成员。这个政党的创建人和前领袖是目前主管俄罗斯国防工业的副总理罗格金。祖国党几年前在一次竞选活动中曾播出电视宣传广告，被批评有意侮辱高加索人。多年来一直关注和研究极端民族主义势力活动的俄罗斯索瓦人权中心领导人维尔霍夫斯基说，这次来开会的德国国家民主党领导人以其极端言论和活动被当成欧洲新纳粹的明星人物。维尔霍夫斯基认为，没有当局的支持和默许，当然无法邀请这样多的极右翼势力的代表来圣彼得堡开会，但不能因此得出结论，克里米亚被吞并之后，普京政府的意识形态同极端民族主义势力日益接近。威尔霍夫斯基说，俄罗斯的国家意识形态当然不能被称作是极右翼的，如果说通过一些官方人士表现出国家民族主义色彩的话，在这个方面也具有较温和的特点，但另一方面的区别却是国家民族主义体现出了帝国心态，而那些极右翼和极端民族主义势力主要表现在种族歧视方面。民主派政党亚布鲁集团的领导人米特罗辛批评说，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已经变成流氓国家， 俄罗斯同几乎所有的文明世界国家都在争吵。参加圣彼得堡会议的人都表态支持普京。克里姆林宫希望在法西斯的追随者中寻找支持，但这些人却崇拜纳粹的盖斯泰堡和党卫军。圣彼得堡二次大战中被德军围困蹂躏，有近70万人丧生，在那里举办类似的会议是俄罗斯的耻辱。米特罗辛说，俄罗斯过一个月后就要举行二战胜利70周年的庆典活动，而战胜法西斯的国家现在却邀请法西斯的支持者们来圣彼得堡开会，以这种方式迎接庆典是在亵渎历史记忆。他呼吁俄罗斯的领导人应该对圣彼得堡的这次会议做出解释。莫斯科共青团报副主编姆日达巴耶夫说，任何国家的领导人现在都不应该在5月9日那天去莫斯科红场为普京政府捧场。俄罗斯犹太人联盟发表声明说，参加圣彼得堡会议的大多数政党本应作为极端组织在俄罗斯禁止活动，他们对发生这样的事情极为关注。俄罗斯社会学者艾德曼说，今天的普京体制同法西斯政权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个人专权、民族领袖、国家意识形态中的沙文主义和排外情绪，无处不在的秘密警察和安全机构，对外政策中对邻国的侵略，集权体制下的官方宣传，对反对派的镇压，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以及财阀和权贵阶层的融合等等。因此在圣彼得堡举办类似的会议并不让人惊奇。普京总统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普京已被通报在圣彼得堡举办有关的会议，但佩斯科夫拒绝做任何进一步的评论。一名俄罗斯新闻记者说，一直大力为克里姆林宫宣传并批评乌克兰政府是基辅法西斯政权的俄罗斯各家官方媒体对圣彼得堡会议未做任何报道，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共产党、圣彼得堡市政府对这次会议沉默不语。人权人士威尔霍夫斯基说，圣彼得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在欧洲寻找亲俄力量，反制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威尔霍夫斯基说，圣彼得堡会议同俄罗斯的国家对外政策遥相呼应，官方层面上当然不会同这些如此极端的欧洲民族主义势力合作，俄罗斯官方仅同法国的民族阵线领导人玛丽娜·勒庞接触较多。对这些极端民族主义势力来说，克里姆林派出了相应级别类似祖国党这样等级的团体同他们联系。圣彼得堡会议的组织者说，参加会议的都是俄罗斯的欧洲的盟友，他们反对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支持俄罗斯的乌克兰政策。会议的目的是把持传统价值观念的欧洲与俄罗斯的保守力量联合在一起。一批圣彼得堡的反法西斯人士当天在会场外举行了示威，其中的一些人被警方拘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在中国呢，环境污染问题目前呢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了。而在1950和1960年代呢，在美国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地带呢，当时也面临着比较严峻的环境污染还有雾霾问题。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之后呢，那里的空气质量目前可以说是有了极大的改善。那么洛杉矶地带是如何治理空气污染的呢？他们的经验对于中国是否有借鉴作用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环保议题并没有因为中国人大和政协两会的闭幕而从中国公众的视野消失，相反，有关抗雾霾的讨论持续发酵，导致雾霾的元凶 PM2.5 在中国也继续成为热词。它是指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 2.5 微米的颗粒物，可以渗透到人的肺部和血管，损害人体健康。PM2.5 主要来源于化石燃料的燃烧排放。加州能源创新技术与政策有限公司的研究部主任克里斯·布希指出，在北京 PM2.5 的主要污染源是煤炭燃烧。他说，虽然很多燃烧煤炭的工厂不在北京，但是污染物会从其他地区吹到北京，而加州洛杉矶的污染情况则不同。布希说，
In Los Angeles, transportation, you know, for both
在洛杉矶，承载人们上下班和运送货物的交通运输是造成污染的主要原因。
据科罗拉多大学环境科学研究合作研究所专家欧文·库珀介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洛杉矶的雾霾同样非常严重，主要原因是机动车尾气排放所造成的对流层臭氧污染。他说
And back in the 1960s and 70s, before cars had catalytic converters, the emissions that came out of automobiles were essentially unregulated.
早在1960和1970年代，汽车还没有尾气净化装置之前，汽车尾气排放基本上没有调控。四十年前，汽车尾气中的粒状污染物是现代汽车尾气中大约100倍。如今，汽车尾气要清洁很多，因此，洛杉矶的空气污染问题主要通过净化汽车尾气得到缓解。
尽管洛杉矶和中国的雾霾污染源不同，但是加州政府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治理雾霾的经验仍然值得参考。布希认为，加州政府在治理雾霾过程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
First, they put strong policies in place that required controls on pollution.
首先，州政府把严格的政策与零和的反馈机制相结合，出台了控制污染的硬性政策。其次，它建立了强有力的执行结构，为确保人们遵守规则，设立了合理的惩罚制度。再者，州政府创立了一个强有力的科学基金会，帮助民众认识空气污染问题，同时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数据收集系统，以便追踪污染状况，了解哪些措施是有效的，哪些措施是无效的。
布希补充说，加州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的长期目标，在环境政策和技术方面不断创新，从而使空气质量稳步改善。与此同时，当地的经济并没有因此而落在后面，反而更加强劲地向前发展。在解决中国的雾霾问题上，一些专家敦促中国政府赋予中国环保部像美国环保局那样的执法权，并且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以及资源加强环境执法。另外一些专家则主张从技术层面入手。库珀说
Scientifically, the main thing to do or what we call the low-hanging fruit is the emissions that you can cut quickly and cheaply.
从技术手段来说，主要需要做的也是很容易做到的一件事，就是降低可以快速并低成本削减的污染物排放。而降低污染物排放最有效的做法就是清洁发电厂。
此外，斯坦福大学最近发布的一个消息称，该校副教授崔毅率领的研发团队研制出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空气过滤技术，可以用来改进面罩和纱窗，甚至可以用来清洗发电厂排出的废气。在过滤 PM2.5 和抗雾霾方面是一个可喜的技术创新。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执法与守法保障办公室第一副助理局长拉里·斯塔菲尔德补充说，中国方面也在开始与美国环保局合作，学习美国治理环境污染的经验。他说
We've had study tours where about 20 directors or deputy directors come from different provinces. I think we had 16 provinces represented.
去年我们接待了来自中国大约16个省的20位环保官员，我们和他们会面，彼此分享信息，我们解释了美国的处罚条例，介绍了美国环保局与下属部门以及各州环保部门之间的关系。中国的访问团还前往美国环保局在芝加哥的分部参观，我们向中方展示了一些法庭的案例，向他们解释我们是如何提起并展开诉讼的。之后我们还深入讨论了新型的环保技术。
除此之外，斯塔菲尔德还提到了信息公开透明的重要性，他认为这是促进公众参与改善环境现状的有力途径。以上是美国之音费丽莎和亚威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国际奥委会的评估团呢，目前正在中国考察北京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筹备工作。对于国际奥委会来说呢，他们此行的重点或者说是焦点呢，是河北省的张家口。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新闻报道。
张家口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联合申办城市，人口有80万，距北京约3小时车程，预计将承办大多数滑雪比赛项目。北京冬奥会申办委员会表示，一条连接京张两地的高速铁路已经开工，作为一座以出产煤、铁、水泥为主的工业城市，
污染问题是张家口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城市周边高耸的烟囱抬头可见。当地官员希望通过举办奥运会，把当地经济从污染严重的工业向更绿色的以旅游业为依托的经济转型。当地居民表示，当地的滑雪场希望冬奥会能够带来更多就业。52岁的村民富贵之说，
去雪场打工的人很多，他们用的工也很多，我们可以去打工，去酒店干服务什么的，带动经济。
嗯，带动了经济了，就带动经济。
要想申办成功，除了要解决污染问题以外，北京奥申委还要证明这里冬天有足够的雪。华北大部分地区冬季缺水严重，尽管冬季十分寒冷，但北京周边很少有雪。负责部分雪上项目的张家口密苑云顶滑雪场表示，这里冬季平均降雪量为0.63米，与法国夏蒙尼的9.6米和加拿大惠斯勒的11.9米相比相形见绌。但北京冬奥申委表示，他们相信到时候会有充足的雪。目前张家口正在为迎接国际奥委会评估团做最后冲刺，国际奥委会将于7月31日宣布2022年冬奥会的主办城市。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阿富汗总统加尼和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阿卜杜拉星期一在位于马里兰州的总统休假地戴维营与美国高级官员展开会谈。加尼总统表示，阿富汗与美国的伙伴关系是两国关系的基础，他感谢美国把自由和希望带给了阿富汗。美阿会谈的主要议题是美国从阿富汗撤出仍在那里的9800名军人的速度问题。这些军人的任务是向阿富汗军队提供咨询和训练。美国战斗部队已经在去年年底前全部撤离阿富汗。阿富汗领导人寻求减慢美军撤离的速度，因为喀布尔政府军每天都遭遇恐怖分子的袭击。美国官员说，没有迹象显示伊斯兰国在互联网上发出的威胁是信息泄露导致的。伊斯兰国称这些信息是100名美国军事人员的姓名、住址和照片，并鼓励其在美国的支持者们杀死这些人。一个自称是伊斯兰国黑客部的组织星期天说，那些现役军人的具体信息是来自政府服务器和数据库。但是国防部官员说，看起来激进分子并不是从美国政府网站得到这些消息，这些消息大部分是公开的。沙特阿拉伯外长星期一说，如果无法找到和平方式终止也门胡塞反叛武装对哈迪总统政府的攻击，阿拉伯国家将对胡塞武装采取必要措施。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在利雅得对记者说，阿拉伯国家将努力保护该地区不受侵犯，并谴责他所说的伊朗对也门的干涉。安全官员说，反叛武装派遣数千人的部队南下，星期一拂晓时分，他们向亚丁靠近时与当地逊尼部落交战。乌克兰星期一再次指责亲俄分离分子违反双方上个月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签署的停火协议。乌克兰说，反叛分子向乌东政府军阵地发射火箭炮和炮弹。乌克兰军方发言人李森科表示，在过去24小时的战斗中有6名士兵受伤。他说，分离分子向政府军的一个阵地发射了导弹，向其他阵地发射了迫击炮弹。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六和星期天，乌克兰军方指责反叛分子炮击了政府军在乌东的多个部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一表示，他在以色列选举的最后一个星期向他的支持者发出警告说，阿拉伯选民会成群结队的去投票，他为此表示道歉。在耶路撒冷总理官邸举行的一项活动中，内塔尼亚胡对阿拉伯社区成员说，他承认他的话伤害了以色列阿拉伯族裔，但他并不是有意要伤害他们的。在竞选的最后几天里，内塔尼亚胡对巴勒斯坦人采取了非常强硬的立场，他说，在目前中东混乱和暴力的环境下，他不会让巴勒斯坦国成立。他的话激怒了美国和其他国家，巴以两国并存是美国解决巴以冲突的最重要的外交策略。埃及、埃塞俄比亚和苏丹签署了尼罗河用水的初步协议，使埃塞俄比亚可以继续建造一个巨大的新水坝。三国领导人星期一在喀土穆签署了这一协议。埃塞俄比亚总理德萨莱尼说，他的国家正在建造的价值40亿美元的水电站不会阻断尼罗河的水流。尼罗河的水源大多来自埃塞俄比亚。埃及总统塞西说，埃及已经得到承诺，这座大坝不会大量减少尼罗河供应埃及不断增长的人口的水流。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